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全球财经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3月3日星期五。美联储官员明示3月可能上调终端利率预期，暂停加息的潜在时机或是。出请数据依旧亮丽，美国出现灾难性债务违约的几率激增。俄罗斯仍计划3月增加海运柴油出口。昨夜今晨，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如果就业和通胀数据没有从1月份的强劲数据中回落，美联储可能需要提高利率，超过12月份 5.1% 至 5.4% 的预期中值。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称，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夏季中后期暂停加息。二、美国上周出请人数再次下降，表明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强，这可能促使美联储继续加息。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仍没有迹象表明大规模裁员，主要发生在科技行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三、根据名胜公司 MSCI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发生灾难性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是今年年初的三倍多。四、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进行了简短会晤，据称只有10分钟。这是数月来俄美两国首次高级别会晤。布林肯向拉夫罗夫强调，美国准备长期支持乌克兰。五、数据显示，能源价格下跌推动欧元区二月 CPI 年率初值录得 8.5%， 但降幅小于预期，同时基础物价出现涨幅飙升。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指出，政策利率需要进一步上调才能进入限制性区间。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利率峰值尚未可知，只有在通胀率维持在 2% 的情况下才可能降息。六、交易员数据显示，受暴风雨天气影响，俄罗斯2月份黑海图阿普谢港口石油产品出口较最初计划下降 23%。 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被禁止向欧洲出口柴油，但该国计划将3月份的海运柴油出口额提高至月度新高。七、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布良斯克边境地区发生了恐怖行为事件，乌方炮火直指平民。八、据塔斯社，俄罗斯央行将外汇限制政策延长至三月后。受俄乌冲突和能源收入大幅下降的影响，俄罗斯卢布自去年12月以来贬值了 20%， 创10个月来的新低。九、匈牙利进一步推迟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投票。据 ABC 新闻报道，芬兰方面宣布，该国已开始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上建造一道隔离墙。十、黑石集团有价值 5.62 亿美元的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发生违约，这批证券是以2018年收购的芬兰企业 Spandaway 拥有的一系列写字楼和商店为担保的。此前，伦敦证交所计划从黑石集团回购高达 7.5 亿英镑的股票。11、印度法院要求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阿达尼操纵股票的行为，法院称调查将在两个月内结束。12、阿根廷将再次尝试出口液化天然气。阿根廷最大石油天然气公司 YPF 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通过与布兰卡港签署土地租赁协议，推进了该国一个大型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的计划。13、据外媒报道，印尼大宗商品期货监管机构巴佩利负责人表示，印尼计划在今年6月通过国内交易所推出锚棕榈油交易，以创建该国自己的基准价格。14、国际能源署 IEA 表示，去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球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 0.9%， 达到创纪录的368亿吨。15、巴基斯坦央行加息300个基点，将利率从 17.00% 上调至 20.00%， 达到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以应对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上升的通胀率。16、据《华尔街日报》，苹果出于对内容的担忧，阻止了基于 ChatGPT 工具的应用更新。另外，苹果在斥资10亿欧元，将在德国慕尼黑设新研发团队。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国务院副总理刘鹤2日在北京调研集成电路企业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刘鹤强调，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用好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力量。二、周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秦刚表示，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三、被问及美国财政部有官员上周访华交流，外交部回应称，关于接下来中美各层级交往的情况，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四、中国银行发布支持外经贸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行动方案，持续扩大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等基础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覆盖面，2023年全年为境内外市场主体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不低于30万亿元。五、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商务部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将积极出台新政策措施，支持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六、美推动法案为拜登封禁 TikTok 赋权，外交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力打压别国企业。七、深圳市发改委印发《深圳市数据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办法提出，在保证数据安全、公共利益及数据来源合法的前提下，市场主体按照不同情形，依法享有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等权利。八、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2023年广东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力争2023年全省新增社会融资规模4万亿元，落实好阶段性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等政策。九、人社部表示，人口下降不影响劳动力供给，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增劳动力1662万人，创新高。人社部部长王小平表示，养老基金收入持续增加，运行稳健，会适时调整个人养老金缴费上限。证监会表示，警惕假冒合格境外投资者名义开展的不法活动。十、南京再出稳楼市政策，二手房交易公积金贷款可办理代押过户业务。十一、3月2日，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 REIT 正式获得批复，该产品是国家电投作为发起人的首单公募 REIT， 资产类型为海上风电项目，标志着我国万亿新能源公募 REITs 即将起航。12、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在春季媒体沟通会上透露了理想汽车接下来的目标计划，包括2023年公司要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2027年公司20万元以上乘用车占据 35% 的市场份额。13、瑞幸咖啡发布业绩报告，2022年第四季度营收 36.95 亿元，同比增加 51.9%， 净利润 5452.1 万元，同比下滑 94%。 14、哔哩哔哩2022年总营收达219亿元，第四季度营收达 61.4 亿元，同比增长 6%。 2022财年 B 站净亏损为75亿元人民币，其中第四季度净亏损为15亿元，较2021年同期收窄 29%。 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周四，现货黄金区间震荡，一度短暂 跌破1830美元关口，最终小幅收跌 0.04%， 报 1836.06 美元每盎司，结束日线三连涨。现货白银总体上先跌后涨，最终收跌 0.47%， 报 20.9 美元每盎司。美元指数开启反弹，最终收涨 0.575%， 报 105 点。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4% 关口上方继续上扬，最终收涨 1.64%， 报 4.062%。 由于欧洲央行加息预期升温，欧元区国债收益率也全线飙升。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触及 2.77%， 续上2011年7月以来新高。德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2008年10月来新高，意大利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2012年8月来新高。原油方面，两油仍呈横盘走势， WTI 原油盘中涨幅一度扩大至 1%， 最终收涨 0.32%， 报 77.77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一度站上85关口，但随后迅速回落，最终收涨 0.04%， 报 84.66 美元每桶。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道指收涨 0.02%， 纳指收涨 0.73%， 标普500指数收涨 0.76%。 热门中概股普遍高收，哔哩哔哩季后收涨近 10%， 特斯拉收跌 6%， 加密货币交易银行 Silvergate 收跌 57%。 此前其在一份报告中质疑自身持续经营能力，主要合作伙伴纷纷切断与其业务往来。欧股全线飘红，德国 DAX 30指数收涨 0.15%， 报 15,327.64 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37%， 报 7,944.04 点。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59%， 报 4,240.59 点。港股恒指低收 0.92%，科指收跌 1.42%。 回港中概股、汽车股全天走低，基建股、航运股逆势走强。未来汽车季后收跌约 13%， 微博收跌约 12%。 A 股三大股指小幅低开后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深证成指、创业板指震荡下行。截至收盘，沪指跌 0.05%，深证成指跌 0.54%， 创业板指跌 1.04%。 盘面上， CPU 概念、云游戏等概念板块走强，汤姆猫 20% 涨停，博创科技涨超 15%， 剑桥科技盘中多次触及涨停。另外，建筑、电信运营、船舶、石油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一体化压铸、稀土永磁、钙钛矿电池等概念以及医药、房地产等行业板块走弱。两市超3100只个股下跌，总成交额9298亿元。今日关注以下风险点。9:45公布中国二月财新服务业 PMI， 前值为 52.9， 预期值为 54.5。 10点，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化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介绍坚定信心、守正创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2:45公布美国二月 Market 服务业 PMI 终值，随后23:00公布美国二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前值为 55.2， 预期值为 54.5。次日凌晨零点，2023年 FOMC 票委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在一场活动上致开幕词，4点美联储理事鲍曼发表讲话，5:452024年 FOMC 票委里奇蒙德联储主席巴尔金就通胀发表讲话。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于3月4日12:00举行新闻发布会。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交易最怕矫枉过正，我们下周见。